我们从开始到现在，我们经历了一段敬拜的时间。现在是讲到我们的敬拜将继续的下去。我想有一些弟兄姐妹曾经参加过一些其他教会，然后在敬拜的时候跟我们显然完全不同。那么当然有些人会很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敬拜的样式是为什么另外我们不采用另外一些的今天所谓新式的敬拜。那么我们说一个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要回归圣经，归正，归正是归到哪里去啊？当然是归到圣经。如果说归到神学派别，那有危险啊！我们当然归到圣经。可是另外一些弟兄姐妹就不明白了，所以他们来参加了我们的教会之后，他说似乎不太活泼，死气沉沉我想死气沉沉，如果是死气沉沉一定是你造成的，因为人家唱诗的时候你不唱，人家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读，大家开声祷告的时候你也不祷告必然是死气沉沉。如果说唱诗的时候就唱诗，祷告的时候就祷告，读经的时候就读经，那么听到的时候认真听到，这样的一个崇拜，这样的一个聚会呢，是绝对不会死气沉沉的。不过他们就说死气沉沉，然后呢，为什么不要活泼一点？为什么要台上总是站着一个人，不要多几个人啊？有领唱的，还有伴唱的那么为什么不要活泼一点？大家尽量的这个，就是尽量的利用你的肢体摆动，手摆动，性之所至，带领的人还可以走到台下跟人握手。好像我们常常在夜总会，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夜总会或者是歌台的一些的这一个样式。所以到底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敬拜用歌台的样式，或者夜总会的样式，或者我们喜欢的任何样式？那么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一定要回归圣经。我们的敬拜样式，其实最早的时候呢，有些人说这个是华人教会传统的死气沉沉。我想有没有什么所谓华人教会传统的敬拜？有没有？大家想一想，如果有的话，那这华人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秦朝、汉朝、唐朝、元朝、明朝、清朝，还是哪个时代叫做华人教会传统？其实200年前，当西方教会派宣教士，我们知道第一位改革中的宣教士当然就是马里逊，他在1807到今天已经教会呢已经晚近最改革中的早期唐朝有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有传到唐朝，那么在唐朝就叫做景教了，元朝也有，元朝就叫做耶律可温教了，明朝也有，明朝那就是天主教了。不过这几个福音教派，这个传道的派别，他们来到唐朝就死在唐朝，来到元朝就死在元朝，来到明朝就死在明朝。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那三个都是信仰上有问题的信仰上有问题的。感谢上帝，就到了改革中差派。或者说英国的教会差派马里逊到了中国的时候，我们说改革中纯正的教会 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呢落地生根啊。然后呢经过了200年，发展得很慢很慢。不过到了1949年呢教会就面临困难。整个教会之前教会有受到逼迫啊，不过还继续的生存，一直到1949年之后呢，那么基本上我们就看见教会受到很大的限制，那么到了一段时候甚至受到很大的压制。等到在中国有所谓改革开放的时候，一发现的话，据说在1949年之前呢，传了200年，基督徒也不过是两三百万。可是后来经过几十年的封闭，就是说教会看不到了啊。但是当教会的门再打开的时候，据说就有几千万人。过去200年才得到两三百万人，现在几十年就得到两三千、三四千或者更多的人。这是当然是神自己的保守，我们感谢赞美上帝。好了，我们刚刚说到敬拜，当然我们并不是华人教会自己想出来的，其实就是这些宣教士，基督教的宣教士，或者说改革中教会的宣教士，他来到中国，然后就把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敬拜呢带给我们。那么从中国基本上新加坡的华人教会呢，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教会就在也是他大概在整百年前百多年前也就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西方的宣教士，另外一方面是从中国南来的基督徒，还有从中国到新加坡到马来亚来的基督徒跟一些传道人，他们就开始了新马的华人教会。当然新马的华人教会早期多数是方言的教会，就是说闽南话的、潮州话的那么当然也有少数的广东话的、客家话的教会都是从中国来的。那么敬拜的方式呢，就跟我们敬拜的样式呢，就跟我们今天一样。那么当然是从西方从西方的教会传给我们。可是到了晚近这三四十年吧，大概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开始，敬拜就有了改变了。那么那些所谓新式的敬拜或者敬拜的赞美那一些有重乐器，有这个很大声的这些乐器带入教会，而且呢整个教会呢就好像今天我们有人去看歌台跟夜总会这样的一个或者什么综艺节目这样的一个样式的敬拜。那么而且影响非常大，渐渐的一个一个我们称为原本是传统的敬拜的教会，一个一个用打战的话来说就是沦陷了沦陷了，这个教会沦陷成为这个所谓敬拜赞美，敬拜就是叫做敬拜赞美。那我想我们既然回归圣经，我们就要从圣经来看到底我们今天这样的敬拜对不对。那么另外的一类的敬拜，所谓敬拜的赞美对不对，如果两方面都没有错的话，那么当然两方面都可以保留自己喜欢的敬拜。但是如果发现有一方面是不照圣经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求主怜悯，如果我们不照圣经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改变。可是如果我们是照圣经的，而其他的所谓敬拜赞美他们不照圣经的，我们对不起，他们一定要改变。如果他们不改变的话，其实这就是错，不但是错，其实这就是犯罪。为什么呢？因为离开了圣经。所以当我们说回归圣经，不但是这个神学，不但是这个信仰，不但是这个真理方面，也包括什么 回归圣经也应该包括敬拜。好了，那么敬拜，整本圣经的敬拜，从哪里开始呢？其实从伊甸园开始就有敬拜了。虽然那个敬拜时候很简单啊，很简单，早期他们只有啊，可能祷告上帝，可能设坛啊，设一个坛。那么，但是慢慢的这个敬拜的演变，挪亚一出方舟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呢？他就筑坛来敬拜上帝。亚伯拉罕后来，亚伯拉罕每到一处呢，他就筑坛敬拜上帝，那是非常简单的敬拜。那么旧约的敬拜何时确立？你如果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神召摩西到西乃山上，然后摩西亲自领受了神从神那里来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礼仪典章，还有这个刚才我们读的十诫。那么你看以后呢，整个摩西下山以后就吩咐这个会众造会幕，这个是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等到他们进入了迦南，进入了应许之地以后，神让他们建国，神让他们建国。他们建国的时候呢，后来所罗门就建圣殿，所以圣殿的敬拜、会幕的敬拜，之前会幕，以后就是圣殿。所有的敬拜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摩西在山上领受的样式。所以那时候连祭司的那个衣，还有那个圣殿啊、会幕的那些材料，都得照什么山上的样式。然后呢，有诗歌，有吹角啊，有吹角，甚至有跳舞，完全是照什么山上的样式。等到旧约过去了，新约来到了，主耶稣来到地面上。主耶稣时候的敬拜是什么？你读福音书，主耶稣有时候到圣殿敬拜，圣殿当然是旧约，可是主耶稣有时候怎么样呢？也在家庭啊，也在家庭，在旷野，在任何一个地方，那当然就没有音乐了，没有这个吹角了，就是很简单。有没有唱诗？我想有，因为他在设立圣餐啊，当他吃最后一次晚餐，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们就怎么样？唱歌，然后就走出去了。所以我们相信也会有唱诗歌。可是当教会成立之后，主耶稣被钉死十字架，死了三天后复活，复活以后，升天了十天之后呢？复活以后40天，他升天，升天10天之后，圣灵降下。我们称为是五旬节圣灵降下，教会一般以圣灵降下作为新约教会，或者说教会时代的开始，新约教会的开始。那么有人如果问我们到那时候到现在多少，那一般上我们都说啊，我们都以耶稣基督啊降生的那一个日子，所以我们说啊，教会已经2016年了。如果要更确切一点，那么2016年减去33啊，2016减去33啊，因为是教会成立啊，因为耶稣在33岁的时候去世之后呢，升天啊，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下，那么这个就是开始了第一世纪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么我们能够从书信读到的是什么？哎，使徒时代的教会根本没有样式，有些各自的，你喜欢谁讲就谁讲，所以一个聚会啊，可能啊10个8个人，3个5个人一起讲道，对不对？而且很乱，有的唱诗啊，有的祷告。那么当时祷告还有，因为当时有方言，当时神赐下方言，让一些人领受神的启示。那时候启示不完全，保罗就说：“我说方言怎么样？比众人多。不但有方言，还有怎么样？他的方言有3种。你如果详细的读《哥林多前书》14章的话，方言有3种。第一种是真正的方言啊，保罗常常说我说的方言。 这个方言是他领受启示。所以保罗没有在没有在耶稣的最后的晚餐，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设立圣餐，可是保罗他讲得很清楚，我当日传给你的是从主耶稣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诶，他怎么知道？他不在当中他怎么知道？我们就知道他领受了启示了。他可能从三层天的经历啊，他可能从讲方言的经历，神亲自的告诉他啊，那些他没有经历过的事，或者新的这个神把真理告诉他，所以他写的书信非常的多啊，他教导的真理也非常的多。好，这是使徒。所以使徒时代的敬拜怎么样呢？我刚刚说有三类方言，所以有人第一类是真方言，第二类是什么？就是相谈，就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跟不同的方言啊，这一类要怎么样呢？这一类要翻译，这类一定要翻译啊。你如果详细读哥林多前书14章是这样教导。第三种呢？第三种就是胡说八道的啊，假方言，我们说假方言。所以三种方言都在教会，三种方言都在当时初代的教会，这样在聚会中出现了，所以聚会乱七八糟，连圣餐也乱了。你怎么乱到一个什么地步？圣餐的时候就喝醉酒了，把圣餐的酒喝醉酒了，所以敬拜根本没有样式。感谢上帝，一直到当使徒约翰领受了，当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领受了天上的那一幕啊，那一幕敬拜的样式，然后呢，教会就从那个时候确立了这个敬拜的样式。所以旧约的教会是取什么？山上的样式。那么初代的教会呢？初代的教会没有样式，大家啊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有些人想说就站起来说，想唱就唱啊，没有样式。那么到了今天呢？到了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的约翰领受了这个天上样式之后呢，今天的敬拜一定是取天上的样式。如果我们不照天上的样式，我们去走过路边啊，看看歌台这么多人，那怎么会吸引这么多人呢？哦，很就有歌星在那边唱啊，看他们唱，看他们讲话，哎，教会可以不可以把这一幕也抄过来？今天教会就把这幕抄过来了，今天教会就把夜总会的这一幕抄过来了。结果怎么样？今天许多教会的敬拜取什么？取歌台，取夜总会的样式，对不对？肯定是不对的，不但是不对，不但是错，更是罪。因为怎么样？离开圣经的样式。我们这样子讲啊，我们不会是乱讲的，我们是根据圣经。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的来分享，今天我们的敬拜应该是取天上的样式。请大家打开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讲台上常常讲启示录，不过讲到第三章就结束了啊。然后经过一段时候，牧师又说我下个礼拜开始要他预告下个礼拜要讲启示录了。然后我们就等待是不是会能够接下去，不，他又从第一章讲又讲到第三章就结束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第四章第五章以及以后的全部不讲。是不是因为启示录本身有警告说，哎，你不可以乱讲，不可以乱解啊，要不然的话书上的灾祸要加给你，所以大家就非常小心。其实我们不必害怕，今天我们客观的照做一般的正确的解经原则来讲启示录啊。那如果真的是我们讲的可能不正确，但是有最正确的解释出现的时候，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不要坚持己见，我们不要主观啊，我们客观， 我们让步，我们就不会错了。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人在解启示录，但是你注意到很多启示录呢的解法呢，今天跟昨天啊都可能会有不一样。那我们啊不必害怕。那么第四章、第五章，我想它是同一个场景，它所是同一个场景。那么就是天上的那一幕敬拜的样式来向我们显现，所以这是很感谢主的啊，因为天上的敬拜呢竟然能够让我们人知道，因此教会就取这一幕的样式。我们先读第四章不长，我们就第四章只不过是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无论你用哪一个版本，我们一起的用你的版本就好，或者你要你读的是英文圣经，那也可以用英语来读哦。那么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啊，大家一起读。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遍满了眼睛。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么这幕敬拜是神赐给这幕敬拜的启示是神赐给使徒约翰。我们从第一章知道使徒约翰被这个充军啊放逐啊，用有些地方的话就是说被驱逐出境，离开这个罗马帝国的地方，而到了一个地中海的一个岛啊，叫做拔摩海岛，或者古代有人说充军到拔摩海岛，然后他单独在那一个地方。那么根据第一章说，在主日啊，在主日他就领受了这幕，在主日他就领受了这一幕的这一个敬拜。我们可以翻到第一章第十节，当主日，十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啊，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以后呢，就让他看到了，让他呢，主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写信，把这一幕看到的呢，写信给当时的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亚细亚，当时这里圣经所说的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今天的土耳其的七个教会。好，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他又再一次听见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我们根据圣经的内证呢， 启示录应该是预言书，因为他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么约翰的以后是不是已经约翰离开我们2000年的约翰的以后，是不是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呢？我们就发现它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的解释是，这本是预言书，而这个预言呢，圣经中预言如果已经发生了，它成为历史。如果它还没有发生的话呢，如果它已经发生了，对我们来说成为历史。就好像旧约预言耶稣要来到世界，第一次要来到世界，那么旧约的预言，结果耶稣果然来了。那么在旧约的预言就成为我们今天的什么历史，因为耶稣在2000年来了。那么我们看见启示录下面所讲的呢，很多似乎都还没有应验，所以我们认为这本书是预言书，而且等待着预言。那是另外一个主题。今天我们要讲的说，有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那么我立刻被圣灵感动，那么他就被提到天上了。约翰的这个经历有另外一个使徒也有，我们就知道他是什么，保罗。保罗有三层天的经历，他说三层天到底是哪里，我们真的也不能够乱讲，我们也不知道。总之我们知道三层天，就是因为那边三层天，他说三层天也就是乐园啊，也是乐园。他听到隐秘式的话语。那么我们假设说我们地层天是有空气的啊，有大气层空气的。第二层天是没有空气的，对不对？太空是飞到第二层天的时候没有空气的，真空了，所以太空人会怎么样？太空人在太空舱是怎么样的？他们不是走路的，他们是飞的，你知道吗？比如说看到一些电视啊的视频啊，太空人在太空是飞的，因为没有空气嘛，没有地心，也没有地心吸力，也没有地心，我们这里有地心吸力，所以我们走起路来呢四平八稳呢，他们没有这个空，他们没有地心吸力，也没有空气。那么是不是之后就是第三层天？我们不知道啊。总之那是什么？那是神的居所，就是约翰者这里所说的，我立刻被圣灵感动，他就看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他竟然被提到宝座前。好，今天我们不是在解第四章第五章，我们是在看第四章第五章的敬拜，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就让我们看到敬拜的对象是谁。我们看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而第十节怎么说？第十节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所以敬拜的对象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我们说是神。这里有24位长老，我个人的观点是这24位长老其实是教会的代表，因为这个时候约翰在异象中看到教会还没有回到基督徒还没有回到天上，所以这24位长老其实就在这个异象中代表着新旧两约的教会。24位这个新约我们知道12位长老，旧约呢有12支派啊，12支派也是每一个支派如果是一个代表的话，这24位长老就代表新旧两约的这个教会，将来都回到天上去，都在那个地方敬拜。所以24位长老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根据启示录也好，根据其他的圣经也好，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怎么样，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啊，三位一体的真神。启示录第一章 有特别提到啊，让我们可以看到三一神的这个出现在第一章第四节，请大家看第一章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我们一起读，但愿从那西在，第一章第四节，大家一起读。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你看三一神都出现在这一句话里面，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宝座前的七灵，诶，什么七灵？我们说七灵是圣灵，怎么圣灵是七灵呢？一个灵怎么七个灵呢？所以写启示录啊，他你要知道启示录中有一些叫做代码代号，你一定要能够把这个扣啊，照着我们解经的原则把它解开。所以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属灵的完全，所以七灵就是完全的灵。完全的灵既是灵，它用什么来表达呢？灵是根本灵就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它用什么来表达呢？启示录的第四章用七盏火灯，请看四章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每一次你读圣经有闪电、雷声音、雷轰或者地震的时候呢，就表示神的怎么样？神的同在，也是表示神的威严跟公义。所以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所以这个七灵，我们看见宝座前坐着的是那一位活到永永远远的神，七灵就是圣灵。那么这是我们所信的神的这个三一神当中的两个位格，第三个位格一章刚才我们说就是那一位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有没有在这个天上的这幕敬拜中出现呢？让我们看第五章第六节，我们读启示录五章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好，有羔羊站立，我们一读就明白，羔羊就是谁？主耶稣基督。所以在天上的那一幕敬拜里面，我们看到坐宝座的，我们看到圣灵，我们也看到什么？耶稣基督。从神学我们就明白，如果单单读圣经那有困难，但是感谢上帝，神兴起了历代的古代的教父啊，这些教父就是古代的神学家，神兴起了改革时期的神学家，当然包括了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人，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好，所以他就是神是一位，不是三个神，一个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看见圣父、圣子、圣灵都出现在这一幕，所以敬拜的对象是圣父、圣子、圣灵，就是三一神。现在来到一个问题了。如果三一神的位格，有时候三一神的位格在圣经的启示中让我们看到这些位格是分开的，怎么样看到分开呢？当主耶稣在地面上，他是圣子啊，可是他向谁祷告？他向圣父祷告。父啊，圣子向圣父祷告，就表明了这个位格怎么样呢？分开了，对不对？然后圣父、圣子差遣圣灵，我们就知道圣父、圣子，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圣父、圣子差遣圣灵到地面上， 我们就看见这个是分开。好，现在来到一个问题，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赞美的对象是三一神，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可是当他们位格分开的时候，我们发现向圣父祷告有，圣经有；向圣子祷告，圣经也有。好像说斯提凡就要殉道的时候，他怎么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对不对？他向主耶稣祷告。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忽略，我发现从启示录一直到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从没有一次让我们可以看到向圣灵祷告。可是今天有些人就祷告，圣灵啊，求你帮助我。诶，这个是不，这个会不会是我们越过了圣经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圣灵叫做我们从圣经所认识的是什么呢？他是住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的叹息帮我们祷告，也在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向耶稣祷告，也向这个圣父祷告，也来赞美上帝。他作为他的位格，当位格分三一神的位格分开的时候，圣灵并没有接受人的最低限度，我们从圣经看到没有接受人的祷告跟人的敬拜。今天有人说我们忽略圣灵太久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敬拜圣灵，要祷告圣灵，然后要把圣灵高举起来。我们这样的一个宣告，这样的一个看观点，会不会陷圣灵于不义呢？我不是神学家，我只从圣经看到，因此我把这个跟提出来。既然圣经没有叫我们向圣灵祷告，没有叫我们敬拜圣灵，没有叫我们单单赞美圣灵，我想我们最好跟着圣经这么做。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啊，你帮助我，没有错。我们说，神啊，你帮助我；父神啊，你帮助我，也没有错。我们说，圣父伟大的三一真神啊，你帮助我，也没有错。可是如果说圣灵啊，你帮助我，圣经没有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求主让我们回到圣经。所以敬拜的对象当然是神，是羔羊，是圣灵，是七灵。但是当个别位格啊，当三一神的位格个别分开的时候呢，向父神祷告有，向主耶稣、向羔羊祷告有，但向圣灵祷告或者赞美圣灵，我们就看不到了。我们看到第五章第十一节就在赞美羔羊啊。第五章的十一节，我们一起读第五章的十一节。我就看见、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着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对不对？有。然后呢也像这个像父神敬拜都有，没有像圣灵。好，这是提出来给大家啊一个彼此的提醒，让我们真的连敬拜也要回归圣经。好，我们看见谁是敬拜者，敬拜对象很清楚了，不是天使。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说我们敬拜天使或者敬拜某一位圣人，那么圣经没有让我们看到。事实上圣经看到，当约翰呢要敬拜天使的时候，天使告诉他说不可以不可以。我们翻到第十九章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九节，启示录有很多的真理啊，所以我们能够熟读启示录啊，这是很好的哦。十九章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的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你要敬拜上帝。你看今天天使把很多的 信息带给了约翰，约翰非常感动要拜他，他说不可以。今天有人也一直要拜人，甚至向人祷告。现在是九月啊，天主教会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会这个月会有一件大事。什么大事？这个他们在几年前的一位很有名的宣教师叫做特丽莎修女去世了，是吗？死了。那么后来呢，特丽莎修女呢，因为有人向他祷告啊，所以病得医治，或者求主啊，求子得子啊，总之就是有这神迹，所以教廷觉得这些是事实，所以就因为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决定为他什么？为他叫做丰盛啊，丰盛，就是让他成为以后你要称他为圣特丽莎。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可以像圣约翰啊，圣马可啊，圣彼得这样呢，能够怎么样？能够来以他为宗保。所以他不是天主教会跟基督教会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宗保，我们只有什么？基督耶稣是宗保，他们还有这些圣徒圣人啊，这些也是宗保。所以丰盛的时候，这个圣人可以成为宗保，可以通过他来祷告啊，可以通过他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天主教是异教，天主教看我们也是什么？异教。因为在这点不一样，第二点不一样就是我们的启示就是这本圣经，他们的启示呢除了圣经之外还有教皇的谕令、教皇的命令、教会的议案，教会通过的议案，也是跟圣经同等权威啊，这个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再说一次，我们看他是异教，他看我们也是异教啊，这一点大家啊可以明白。好，倒过来我们就说敬拜者有谁？不，天使没有接受敬拜，敬拜者有天使。请看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十，刚才我们读了，长老周围有许多的天使，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在说。所以呢，他们也在敬拜，也在颂赞。所以敬拜者有天使，当然也有人。长老的周围，长老也在敬拜。我们看见第四章的十节，那24位长老俯伏的坐在宝座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我刚刚已经说，24位长老其实就是将来我们要到天上去的那个代表。所以今天我们地面上取这一幕的样式的敬拜，你就知道每个礼拜天呢，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敬拜谁？绝对不是牧师。我们也绝对不是敬拜有任何的圣像，当然我们没有圣像，我们也不是敬拜一个十字架，虽然我们这里啊有一个视频的十字架，但我们也不是敬拜十字架，我们一定是敬拜怎么样？三一神，敬拜三一真神，这个很记得。所以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就怎么样？圣经也告诉我们，当肃静。我们唱第一首诗歌，当肃静，当肃静。刚才第一首诗歌有很多是这个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的简单的描写，好像说那个信徒环绕在什么金海之滨，有一句话是吗？环绕在金海之滨，那个金海是什么海？就是第四章的什么玻璃海啊，宝座前有玻璃海。今天我不再解释这个第四章第五章，但是呢玻璃海当然也有属灵的意思，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是环绕在金海之滨，还是海天云山仇和，刚才有句海天云山仇和，大家敬拜的时候，人在敬拜神，天使在敬拜神，海天云山呢就是所有被造之物。这里有一句话，第 第十三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在敬拜，都在说，都在唱颂赞。所以刚才那一首诗歌《圣哉圣哉圣哉》那一首诗歌，就有海天云山一起的怎么样，一起的来唱来敬拜上帝。所以敬拜者就是人，就是天使，就是所有被造的。然后我们就算敬拜活动是什么呢？敬拜活动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看五章九节，我们看五章九节，敬拜的活动是他们唱新歌啊，他们唱新歌，有唱歌啊。五章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啊，所以弹琴。有一派的教会，他们教会你到去，他教会什么乐器都没有，没有连琴都没有。他说我们根据使，因为他说使徒时代的教会是最准确的了。使徒时代的教会有没有琴？没有琴啊。使徒时代的教会没有琴，也没有任何的乐器，所以这些乐器都不要。所以有一派的这样一个教会啊，这样的一个教，他根据什么？他根据使徒时代的样式，敬拜的样式不对。我们知道使徒行，当旧约过去了，旧约的样式我们就不再以旧约以山上的样式了。今天我们得到了新约的启示，最后的启示就是我们应该啊，应该怎么样，应该采取的。所以最后的启示就是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所以我们今天敬拜呢就取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样式。所以我们有唱诗歌，我们有弹琴，我们有祷告，五章八节我们有祷告。当然这里的祷告，五章八节，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啊。我们有祷告，然后呢我们有信息啊，现在是讲信息，这也可以看到信息。我们的五章一到十一到五节，请大家读五章一到五节。我看见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的。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的，能观看那书卷的。因此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位队友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原来做宝座的就是神的右手中有一本书卷，可是这书卷封严了，没有人可以开，但是主耶稣基督翻开了，可以翻开。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今天敬拜呢也是翻开什么，翻开圣经。我们靠着主家给我们的力量，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怎么样，我们也讲这个书卷。所以你看敬拜的活动，刚才说我们有唱诗，有弹琴，有祷告，有信息。所以我们的是不是合乎天上的样式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收奉献，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收奉献有没有这个根据这个山啊天上的样子呢？请看四章的十一节。应该是第十节，四章的十节。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做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把他们的冠冕呢、啊？为什么他们有冠冕？我们都知道，他们一定在地面上怎么样呢？地面上他们为主工作，侍奉主。他们到天上去有冠冕，这个冠冕是神赐给他们的，对不对？他们把神赐给的冠冕怎么样 很谦卑的脱下来，俯伏在坐宝座前，怎么样？放在神的啊，放啊，俯伏坐宝座者的面前，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神给他们的恩典，神给他们的奖赏，他们拿回来怎么样？奉献。今天神给我们的恩典，虽然这些也是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到在生活中我们赚了一些钱，这是神的恩典。基督徒很清楚，你能够赚一个月赚10000块是神的恩典，你一个月可以赚10万也是神的恩典，你一个月赚1000块钱仍然是神的恩典。然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把神的恩典拿一部分来奉献给神，有没有合乎圣经？非常合乎圣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敬拜是取什么？取天上的样式。那么整个敬拜目的是什么呢？整个敬拜的目的，当我们说琴的时候，弹琴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改革中用这样的敬拜？我相信改革家前辈的那些改革家牧师，他们就是读到了第4章第5章，启示录第4章第5章，之前在黑暗在中世纪的教会，他们敬拜呢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怎么样取改革家取这一幕的敬拜，成为教会改革中教会的敬拜，都没有问题，几百年了都没有问题。到了上个世纪60、70年代，问题就来了，众乐器锣啊鼓啊跳舞啊，甚至有些模仿旧乐吹角啊，都回到敬拜基督教的敬拜里面来。我们不但是取旧业的，也取什么？也取歌台，也取夜总会的样式，对不对？不对了。比方说这些6弦琴4弦琴，或者是这些重乐器，是不是最近才发明的？不是，旧约时代已经有了，旧约时代已经有了，可是在新约1000多年的发展的当中都没有进入教会，新约的2000年的发展中都没有进入教会，无论是中世纪包括黑暗教会都没有这些乐器进入。其实这些乐器在旧约时代就已经有了，为什么只有到晚近这30-50年才进来？其实当然这个就是人离开圣经的结果，人走离开圣经，不愿意以启示录作为启示录的第4章第5章，或者是不知道我们的敬拜是应该取这个样式，或者是也知道但却要离开，因为他觉得用那个方法更能吸引人。我们就常常说要以道得人，以道立人，包括我们的敬拜都是要以道来建立人，来得到人。然后最后我们看到什么？敬拜的目的，很多敬拜的目的，今天我不来参加敬拜因为我得不到什么。来敬拜不是你得到什么还是你得不到什么，敬拜目的是什么呢？请看第4章9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所以什么敬拜目的是什么？荣耀归给神，荣耀上帝。今天这个敬拜成功不成功，我们有没有荣耀上帝，让上帝让主耶稣居首位，这是第一点。第二是感谢上帝，我们今天是不是来这个地方感谢上帝？还有5章说赞美上帝你看第5章13节，但愿荣耀，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和羔羊只有坐宝座的和羔羊，没有圣灵只有坐宝座的和羔羊。什么叫权势都归给他感谢都归给他。 今天我们如果有人病得医治了，或者今天我们成功了，然后我们请他来做见证，他说感谢上帝啊，某一个人啊，教会来为我祷告啊，我就得到医治了。某一个人他真的是有祷告恩赐啊，他为我祷告我就得医治了。这样的见证你要小心，这样的见证是荣耀上帝还是荣耀个人？当心不要荣耀个人，因为怎么样，把感谢权柄归给上帝，把感谢跟权势归给上帝。我们能得成功，我们能得医治是什么原因？是神的恩典，单单神的恩典，是神的全能，单单神的全能。所以我们要把感谢赞美啊，荣耀全能跟敬拜归给上帝，这才是今天我们敬拜的目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时间很短，其实这个是整个敬拜学，我们要讲一个学段，一个学期的啊，十周的，每周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现在我们用一个半，不到一个，大概一个小时，我们就要把十周的课程给你们，真的是简短中的简短。但是无论怎么样，你知道，你坚持我们的敬拜是合乎圣经的。今天如果采用敬拜赞美式的敬拜，其实是什么？是离开圣经的。求主怜悯我们。什么叫做归正教会？归正教会就是回到圣经。最后大家是不是可以唱这一首五章的十一节，不是五章的十三节。怎么唱呢？不知道将来天上要怎么唱，地面上大概可以这么唱。但愿五章十三节，但愿荣耀开始。但愿颂赞尊贵荣耀，全世都归给主宝座，是不是这样唱？还是第七章的啊？第七章的应该是第七章的，第七章也是同一幕，不过第七章的第十二节，第七章十二节，阿门，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个大家比较不会唱，我另外一首应该大家会唱，试试看。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这个我们会唱啊。好，今天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青年人你去参加了一个教会，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觉得我们那个教会很好，才是很活泼，你来到我们教会觉得很自卑，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必，因为我们大家这样的敬拜才是什么？才是合乎圣经的敬拜。
我们谢谢施恩牧师，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有圣经能够明白我们应该怎么敬拜上帝。